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与人生节目时间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呢为您请到的是钟贵春先生。那么这个话题呢还是与法轮功是非常有一个历史渊源的这样一个话题。大家都知道啊，法轮功呢是在1992年传出来的，那么已经呢到目前为止呢是遍及了80多个国家，而且是不分种族不分这个肤色啊，可以说是修者日众。那有人问啊，这个法轮功为什么呢会传播得如此之快之广，为什么又如此受人们的喜爱呢？那么在看过前两集节目的观众朋友呢，可能您对法轮功呢已经有了一个更多的了解。在上一集节目呢，钟先生呢他有讲到这个他个人修炼法轮功的一些体会，还有呢李洪志先生一些神奇的故事，又讲到这个东方健康博览会啊，在这个健康博览会上的一些空前的盛况，那么法轮功呢治病救人的一些神迹啊，一些奇迹。而且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呢他获得了这个东方健康博览会的是最高的这个奖项啊，
三个最高奖项，
还有一个特别的金奖。那么法轮功呢在这个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呢治病效果哈，这个是最好的，
治病效果最好。
是，我们谈到了这些相关的话题。那么今天啊我们还是要继续钟先生给我们展开这个历史回顾啊。钟先生啊，您知道就是说当时在大陆这个气功那个时候是非常盛行啊，
是，
您知道有多少种气功吗？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当时统计各类气功在当时有2400多种。
哇，那法轮功是排第几呀？东方健康博览会是排第一，那法轮功它当时在这个社会上是怎么样？
在传出的一些功法当中还是首屈一指，
还是首屈一指，
是首屈一指的。
哦，
在当时这些众多功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与之相比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当时法轮功好像是传出短短的这个几年的时间当中就有那么多人在修炼，有多少人？据您知道多少人在修炼法轮功？
当时修炼法轮功的人在1999年的时候，据统计，已达上亿人。
哦，就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
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呢，各个阶层的都有。
哦，
上至党政军的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个法轮功的修炼者。
那么前面你有讲到说这个东方健康博览会，
是，
那么也就是说在东方博览会之后法轮功这样大面积的传开了吗？
就从博览会之后，就是
人们了解法轮功了，
人们了解法轮功，因为神奇不但这个使人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得到改善，使人们的道德同时也得到升华，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
法轮功当时除了健康博览会这样的传播之外哈，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那么在博览会上呢，应邀师傅呢在博览会上做了学术报告，那么学术报告的收入师傅全部捐献给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那么以后的在1993年呢，师傅在公安大学又做了2场学术报告，那个收入也将近60000多元，也全部都捐献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延边的一场这个报告吧，7000多块钱嘛，全部捐给了连延边那个红十字会啊等等类似这些事情。师父要求我们，师父从做好人做起，那么在就是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啊有益于他人的人。正在当时的情况下呢，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呀，在就光北京来说吧，在整个北京城，从各大公园，到各个这个绿地呀，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在晨练，
是，
非常壮观的。
说到这儿，我还想请问您，钟先生，这个法轮功它传播的如此之快之广，您认为它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除了办班啊，它有那个博览会之外。
最根本的传播的快呢，主要还是都是通过心传心呀，人传人呐，这样传的，因为都是他有自己亲身体会。那么那个人受了益以后，他也有很多朋友，他也通过告诉他的朋友，告诉他的亲戚，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好。 啊，那么他的亲戚朋友也修炼法轮功，就是这样传闻，速度非常之快。
是，可能就是一种耳闻目睹哈，就像您，我讲到上一集，您有讲到您自己本身的变化，所以说您的太太和您的孩子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我在当时呢，我的很多朋友，我周围的很多朋友，比如说我公安局的我的一些个警察，我的科员。我的上级都有修炼法轮功的，也通过修炼的功法，比如说是身体有病的，啊，都得到了改善。
嗯，
修炼这个法轮功强调真善忍，修炼心性，通过修炼心性，他们有家庭矛盾呢，还有这个领导之间有矛盾呢，通过修炼心性，都得到了改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功法确实不一般，确实非常好。
嗯，
大家都是。非常高兴能够修炼这样一个好的功法，是当时是这样的。比如还有在公安大学呀，就是公安部啊、中宣部啊，邀请师傅给中华剑影为基金会全国在全国召开的这个剑影为积极分子，他们都是这个在和犯罪分子在做斗争的时候，受的枪伤啊、刀伤啊，还有各种疾病啊。那么在康复治疗上头，师傅带着弟子给这些近百名的这个英雄模范人物做这个康复治疗，治疗效果达到了98%啊，这样的效果，所以就是公安部都写了感谢信，感谢法轮功的师傅，这是公安部，给李师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是中。国气功协会研究会研究
会给李师傅的感谢信，
钟先生哈，就是您是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啊，那么在您这里呢也记载着这个历史的一页啊，可以这么说。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好的功法哈，修身养性的这样一个功法，人们经常要问到的一个问题哈，我想你也一定会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哈，他们说你看这些看似儒雅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啊，他们真的挺好的哈。那么为什么就会遭到这样一个残酷的一种打压？而且前面你有在讲说，修炼法轮功的人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就高层的这个人物哈，
是的，
党政军的一些干部都在修炼法轮功，
政治局常委的，
嗯，
委员、常委的家属都在修炼法轮功。
对，那么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一种打压？是不是中共的这个最高层他不了解法轮功呢？
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当时，在中央的高层，我刚才讲了，就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他们都了解法轮功，都看过法轮功的这个转法轮，那么作为中央最高的，就是最高的这个权力者吧，江泽民来说，
他了解法轮功吗？
他也是最了解法轮功的，这个我是清楚的。
而且他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事实上是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法轮功。那么熟悉到什么程度呢？熟悉到呢，就是江泽民甚至有些个他自己的有些个动作，他的讲话、他的走路、他的有一些个动作，都是和法轮功的师傅和李大师学的。
是这样
啊，92年的时候，他从接见这个北京公安的警察，我们都在大会堂开会
啊。当时你们都在，
我当时在上头看到他出来，所有的警察都看到他这个从里面出来的一个动作，就是走路的姿势，我可以给大家学一下。
好，
他从那边出来以后，这手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出来，这样走着出来的。当时我们感到很奇怪，他这手都是炸着。身体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出来。那么现在他就不是这样的动作。
您是说后来他这动作就变了？
那么他出来以后呢，是这样走路是这样。那么他鼓掌呢，鼓掌就是这样的，这个手炸开就这样的动作。
有点好奇怪呀。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很奇怪，但是从那个会议以后回去以后， 啊，有些个警察，甚至有些个老百姓看了电视的，老百姓就说了，说他是那个蛤蟆。后来我们一联想，确实是那个动作，五个手指头扎着，人家这个鼓掌的时候，五指都是并拢的。
是啊，一般
人家出来都是举止很，他是手出来是这样的出来，那么鼓掌的时候手又是这样的，五个手指头张开的啊，肚子是挺着的，都是亮白吧，就亮着的，都这样的姿势出来。当时他出来，他的姿势就是这样的。
嗯哼。
为什么说他有些东西是跟这个李大师学的呢？就是因为反映到他耳朵里面，他也觉得自己动作不雅观、不好看，那么他就要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当今全国是吧，谁最有名啊，是吧？所以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了，是李大师，
李洪志，
法轮功的李大师，最有名，李大师的，动作最优美，最优雅，说人家李大师都这样嘛，人家说李大师都这样，所以从此以后，江泽民就学李大师，那么现在改成这样这个事儿的，这都是跟李大师学的，
就之后他的动作也，
包括他的讲话，他的走路都在跟李大师学，
这可能是您的那个内部的消息
哈，这就是内部消息，
那学的像吗？
也学又学不像，他一边学李大师，一边又妒忌李大师，因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李大师往那一站，不用讲话，从来不用稿，洋洋洒洒呀，一讲上几个小时，从来不用稿子，出来就可以编出书来，就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去学，去照着去做，就从就是拥护啊。就是尊敬了李大师，受到上亿人的尊敬。江听到这个以后就受不了，一边学李大师的动作，他的妒忌心使他受不了。所以他执意要镇压法轮功。他就是小人，小人之心完全是出于妒忌。镇压法轮功，他作为他来说完全出于妒忌，利用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这场对这个法轮功的这个善良群体的惨无人道的长达七年的迫害。
您是说哈，不是说这个他对法轮功了解的有多浅多深，而是呢法轮功本身这个功法和李大师哈，就是他可能当时太有名气了，人们太尊敬他了，
就是一个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上亿人，太多，再一个呢，李大师的名声太大，师父确实受到上亿人的尊敬，他做不到，他是小人，他做不到，他只有妒忌，他是作为一个什么总书记呀、国家领导人呀，也希望有多少人能够对他如何如何，他做不到。
没有人去这样子去拥护他。
没有人拥护他，他讲整个三个代表啊、三讲啊，很多这个共产党员、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就骂他，什么狗屁三讲、三个代表。人家就是背后嘲笑他。
像您说的哈，出于他完全的这样一种妒忌，而且他又妒忌又生怕，又去模仿李老师的动作哈，就整个从他的言谈举止，您说都在模仿他，而且他又发动了这样的一场战争哈，这样的一场就是说迫害，那么简直听起来就是说让人又觉得可笑，又觉得挺可悲的哈。
小人之语，有些人不理解，说那为什么要学李师傅？那他是妒忌当中的学，他学的目的他是要镇压，见到有谁受到众人尊敬了，所以他就要把人家打下去，让人家尊敬他，不允许有别人超过他。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官员在骂他，就是说那些百姓对他怎么样？
当时从他一来到北京市，作为北京的市民，都在骂他，一系列都是在表演他自己，都是去耍那个权势啊。耍那个小人呢、这个妒忌啊，就是这个。
当时那么多的官员都在修炼，没有人去阻止他，去劝他。
中央政治局当时七个常委里面，除了江本人以外， 啊，几个常委都是反对的，
哦，
都是反对镇压法轮功。
除了江本人，其余的七个常委、
都是反对的，
都是反对。
那么他就是执意的，那些个官员呢，就是在他的淫威之下吧，执行了这个对法轮功的这个非法镇压的。
对。所以说当时不是有说要三个月之内啊，就是说消灭法轮功啊。
一般的按照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上，按照他的这个惯例，他要对哪个群体，要消灭哪个群体，他所树立的这个对立面，他所树立的敌人，他要消灭，不出三天他就能办得到的。
到现在呢，不但没有这个被消灭，而且这个真是这个日益在壮大，尤其在海外哈。那么可以说江泽民啊，我不晓得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去形容，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是这样。那么从他提出了要战胜法轮功的那一天，就决定了他的失败。所以从今天情况来看呢，这场迫害持续七年了。那么在全世界有80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法轮功啊红传到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和政府的欢迎。不但它没有消灭，而且红传全世界，所以它的镇压是失败的。
这个江泽民啊，我们又联想到，就是说还有啊，这个法轮功学院在反迫害抗议的那个横幅上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法办罗干。那罗干又是什么人呢？
罗干呢是整个镇压迫害法轮功的首犯。
那他怎么说呢？
他
是除了江泽民之外吗？
他
还是首犯，
主要就是迫害法轮功，他是执行者。
他是掌握的什么权利呢？
他掌握的中央政法委，掌握的中央政法委和六幺零这些个迫害法轮功的这个系统，全国的迫害法轮功都是掌控在罗干的手里头。还有曾庆红，
他就是掌管的这个下边六一零办公室，他是对法轮功迫害的这样一个办公室，
还有公安司法都是他掌管的。那么通过迫害法轮功，他确实在政治上捞取了资本，讨好了江泽民。那么从一个中央政法委书记，一个中央委员嘛，到后来就爬到了政治局常委。
哦，那就是说江泽民在上面的指挥，他的一声令下，然后罗干呢就在下边具体的去操纵。
所以说他是主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江泽民是元凶，他是主犯，他们在迫害法轮功上就是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制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这个迫害。那么也致使很多这个政府的官员全部都牵扯进去了，在这个镇压迫害中，在迫害善良群体上犯了很大很大的罪，不可饶恕的罪。
那么您说到这儿，说的这个罗干迫害法轮功，他充当了这个主要的一个角色哈。那我们还有目前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哈，在这个大纪元网站上啊，明慧网上看到，就是说这个罗干呢，在目前呢对法轮功学员这个人体摘取器官啊，他也是在这里边起到了非常主要的作用，是这样吗？
就是摘取法轮功的学员的活体摘取器官，这个惨烈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就是罗干一手制造的，就是他制造的，就是由他来指挥的。和江泽民他们就是互相的狼狈为奸干的事情。目的就是要杀人灭口。现在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是罗干直接指挥在操作在运作的，另外在他也在指挥这个中国的就是军队系统，也参与了，军队系统直接参与了，集中营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在大西南，在西北、西南、华北一带，都有大量的国防设施，那么这些国防设施，现在都是闲置的，那么这些国防设施要关上数万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容易的，外界无从知道。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认为利用军事设施 隐蔽、保密，就可以达到掩盖罪恶的目的。
嗯，
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那么现在呢，这件事情已经在海外曝光，那么海外的调查团体，公开的调查的团体，陆陆续续的要对中国的劳教所、中国的医院系统、公安系统在进行调查。
是，钟先生，您说到这儿，我想打断您一下哈，我想请问，就是说您前面有说嘛，那他已经就是说那些军事设施、军事基地那是不为人知的，装那些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是很渺小、很容易的，可是外国记者去他怎么去调查呢？这些调查团而且很不容易被发现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共他很容易造假的嘛，对吧？就像那个舒家屯，他20天之后，他把所有的这个证据都搬走了，都就消灭掉了嘛。
是的。
那怎么样去，就是说去调查这样的事实真相呢？
那么这件事情，他想掩盖罪恶，就跟他镇压当初镇压法轮功一样，他想象不到镇压法轮功会失败，迫害法轮功所有的，不管国宅人体器官的或者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所有的事情，正像这个追查国际的宗旨说的一样。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所以说这件事情一定会搞清楚的。那么在军队系统我刚才说了，修炼法轮功的在党政军系统都有大法弟子，所以他们的事情就是说必定会大爆天下，必定会水落石出的。
是，
即使军事设施上面的，那也是由军人来控制的。那么我说的军人里面有大法弟子那大法弟子，那在军人里面除了有大法弟子之外，还有良知的，还有唤醒良知的军人，所以他们想掩盖这个罪恶是办不到的。迫害法轮功一定会停止那么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迫害致死的一定会搞清楚。那么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人体器官，那么这些个血腥的案件都会搞清楚的。
对，还有一点，而且你这个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这是一个大面积的在做，而且在中国大陆，就是说你任意打去一个医院，他都有这个项目，而且他的话都是答的都很一致，都很统一。他说啊，我们很快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来吧，那个保证给你最好的。这使人就不难想到，他肯定有一个这个活体器官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储存库，他才敢讲出这样的话来。
是的，
因为这个面积太广泛了。
那么知情人证人是很多的我相信大陆上有很多的医院里头，各个医院、地方医院、军队医院这个系统有很多很多的知情人和证人。
是，
他们将来一定会站出来揭露这件事情。
是，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话题稍微往前拉一下啊，我们这节目时间可能又快到了。您从90年代呢，90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哈，那么您一定认识很多这个朋友，就像刚才您说那个公安呐、军队里有等很多大法弟子，因为您知道这样的一个内幕。那么您知道，就是说自从中共哈他对法轮功那个就是那个镇压以后，那个军队里的一些像他们这些官员啊，这些干部，他们有一些都是怎么样一些情况？
这位就是
哪一位？
这一位就是于长新
哦，前面坐的
就是空军指挥学院的
左边第一位，
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的这个教授，就是92年的大法弟子，被江泽民呢，中国当局呢，军事法庭非法判刑18年嘛。
哎呦，那他现在还在狱中呢？
现在还在狱中。
他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就给判了这样18年的这样的一个徒刑哈。那么我想这个历史呢一定会给他一个答案的。钟先生哈，我们说到这儿呢，就使我联想到这个历史的故事哈，这个风僧扫秦啊，还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到过这个杭州，去过岳王庙？
我去过。
我们在那个岳飞的墓前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情景呢，就是这个秦桧啊，反锦双手，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呢，双双的跪在这个岳墓前边啊。那么人们呢总是要对这个铁铸的尖像呢咒骂和这个砸击哈，唾液满身啊。那么虽然是经过这个历代的烧整重修啊，还是长此以往呢，这个王氏的铁头呢已经被打落在地。所以说这个历史的故事呢也就说明啊，奸臣和小人呢虽然是得逞一时，但是 最后呢，他留下的是骂名千古，
那就是江泽民的下场。越王庙的秦桧的那一幕，那今天在那，他就是江泽民的下场。他的下场恐怕要比他还要还要悲惨。
那么，钟先生，您要不要通过我们《戏语人生》这个节目呢，向大陆的这些公安呐、政法系统啊，还有军人呀，从事这样的，比如像活体摘取器官，还有对法轮功迫害的610办公室的这些人，再讲一些什么？
我想说的呢，共产党的党政军系统的所有的官员，所有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么共产党在几十年当中对人民、对历史犯下的罪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所以希望他们认真的去看酒瓶，不要被共产党的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啊。再一个呢，特别是直接参与或者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个官员们，更要冷静的思考，赶紧的、赶快的停止迫害，不要再继续的为共产党卖命。那么现在共产党政权，共产党很快就会被解体，很快就会垮台，就会消失。那么在共产党消失的时候，所有追随共产党的、没有脱离共产党的，都将被淘汰。所以一定要为你们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负责任，对人民、对善良、对神佛犯下的罪恶，绝不是完了就完了的，啊，一定要得到清算的。
好了，那么钟先生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可是又到了，非常感谢您把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录呢，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谢谢，
谢谢
钟先生。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在我们听完了钟先生的谈话之后呢，您对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答案了呢？为了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无数的法轮功学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观众朋友，也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集节目。不过忙碌了一天的您，在闲暇之余，不妨尝试一下修炼身心的欢乐与美妙吧。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回再见。